叶安，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欢迎大家来到凹凸电波，
欢迎大家。
对，那今天的话呢，又是我们的 MBTI 系列了。
是的，
对，这次要聊的一个对照组呢是 T 人和 F 人。哎，对，那实不相瞒啊，咱们公司呢总共算起来只有半个 T 人。
对，
哎，这半个呢是刘，
哎，坐在这儿了。
对，他之前是 T， 现在转 F 了。
对
对，但是还是保留了一些 T 的根儿和魂儿这样子。
对，
那怎么办呢？如果只有半个T 人，我们聊起来感觉有失偏颇，
节目没法做呀。
对，所以我们今天请上了一位标标准准的大 T 人，让我们来欢迎于老师。
大家好，好久不见。对，我上次看你们周年庆直播的时候，我发现有我网络上有不少铁粉非常的期待我这个回归做节目，是不是就千呼万唤使出来，就借这个机会，哎，大家好，好久不见我网上的铁粉们。
好，一会儿再慢慢来跟于老师叙旧哈。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首先要先感谢一下一飞丹 Evidon de Boudet 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
跟张老师学了多久？
学了一个小时呢，实不相瞒。对，这个品牌呢，它是一个来自法国的贵妇护肤品品牌。对，贵呢是有点贵，但是它的好用也是真的很好用。
是的，
对，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先去看一下的话呢，就可以去到某宝搜索一飞丹，找到他们家的某宝官方旗舰店，给客服报暗号凹凸电波。同时千万不要忘了在下单的时候再备注一下凹凸电波这四个字。那么更多的活动详情和细节呢，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公众号凹凸电波，找到和本期节目对应的那篇推送就可以看到啦。然后同时的话呢，一飞丹这三个字在我们的 show notes 简介里面都有写到。
是的，
好，那我们说回今天聊的这个 T 人和 F 人这个点啊。首先先跟大家说一下 T 和 F 代表什么。首先 T 呢，它是代表比较注重客观性和理性，逻辑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倾向于隐藏感受，认为事件的结果会比合作的过程更加重要一些。然后 F 人呢，相对来说更加敏感一点，在情感上富有更强的表现力，相比起结果会更加注重和谐的氛围以及团队协作的过程，
重在参与，说白了就是那个味儿。
对，
但其实说到这个，就是很多人对 T 和 F 这两个字他会有点刻板印象，因为总觉得说好像是不是 T 人好像他们情绪更稳定，然后 F 人仿佛就是什么情绪多变啊，情绪很不稳定，这听起来好像就有一点好和坏不好的那种感觉在里边嘛。但其实就是我们感觉其实 T 和 F 呢，因为每个人其实他都会有情绪化，都有情绪的时刻，只是他们表现的方式不太一样而已。你像比方说我们在座多数都是 F 人嘛，除了于老师。F 人的他的情绪变化呢，其实是相对更加的细腻啊，然后也确实相对多变一点，然后是容易表现出来的，他更能够切身的感受到自己或者是他人的情绪，就是我们俗称的好像他们的共情力会更强一些。然后呢，因此哎，那也就很自然的，因为共情能力太强了，所以可能容易被周遭的一些事情所影响到自己的心情。所以他就会显现出来。但是呢 T 人他们其实是更习惯于像他和前面讲，他们追求逻辑分析，这个事情到底是为什么 A 加 B 就等于 C 了呢？哎，
你笑什么？
就是他们可能面对到一些问题或者情绪的时候，会先选择先压抑自己的情绪和感受，然后先去解决问题。就是他们会有一种说，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我可能就不会有这个情绪了。但不代表他没有情绪，他其实也是有的，他只是会选择就是相比于 F 人，他会先压一压情绪，先解决一下问题，去找一找背后的逻辑还是干嘛的。
对对对，有一个很简单的辨别方法，就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有两个朋友，一个是标准 F 人，一个是标准 T 人。那当这位朋友可能陷入一个情绪崩溃，情绪漩涡，然后哇哇大哭的时候， F 人的朋友呢就会更加倾向于说，我先关心你，我先安慰你，把你的情绪先安抚好。但是 T 人朋友呢就会觉得哭可能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要先帮你想办法。
对
我们得从源头上
但是其实 T 人就是基于这个点啊，他去先解决问题本身，所以但凡他真的被刺激到一定程度了，他的情绪爆发也会其实是蛮大的。对，这在我早年还是 T 人的时候有非常强烈的显示。对，哎，所以呢我们综上所述哈，其实呢 T 人和 F 人他们只是表现这个情绪的方式不太一样啊，它是不太存在于说根本上哎谁情绪更稳定谁情绪他就不稳定了这种比较盖棺定论的说法。
好的，那么前面的都是一些理论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些实际上的就是应用题
啊，走入实践了。
对，我们来看一看 T 人和 F 人到底会有多大的一个区别。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嘛，我跟瓜是 F 人代表。然后呢刘这边算是各一半
啊。对对对，
对，你可能有些题偏 F， 有些题偏 T
啊。是的
啊，于老师那边呢是 T 人代表。好，那我们就来到第一道题啊。这道题是这样的， 当你有一个好朋友，深夜大概三四点钟，他给你打来了一个电话，此时呢，你其实是正在睡觉的状态，然后被他的这个电话铃声给惊醒了，你电话接起来，你的朋友对你说，我好 emo， 我好难过呀，请问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想？做是另外一件事啊，你会怎么想？
先说想法。
对，
哪种朋友啊？
就是还可以的朋友，
还不错啊。
对，
我想象当中他是带了那么点哭腔的
啊，对，
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应该会比较大，而且这么晚的话我会先揣测，哎，我会揣测他这个问题可能是哪方面的，如果他是有对象的话会不会是跟他感情有关系的，然后跟感情有关系我就会想说，那我就大致要猜一猜具体是哪些方面的事件，组织一下自己的预备语言，想着去安慰他这样子，
想法，
对，你的真实想法论迹啊，不对，这个应该是论心不
论
迹。
想法就是接起电话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觉得，哦，这家伙又怎么了，又 sad 了，
反属，
大概就这样了吧。对，
但是就是这一定要讲最真实的答案对吗？
对，
就他，我就第一想法，如果我说我内心真实想法可能会得罪我的朋友，如果有朋友在听这个节目的话，
没事的，只有铁粉在听，
对，铁粉爱你。
那我就说第一时间想法就是，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打电话给我，我很想睡觉。
哦，
对，
太晚了，
因为我最近特别累，我最近工作很忙特别累，因为可能跟我最近的一个情绪状态也有关系。对，就是如果有人在大半夜吵醒我，我会很不爽，我不管他 emo 不 emo， 他现在属于把他这个 emo 情绪传递给我了，我被他吵醒了我也非常 emo。 对，因为如果是第一时间的想法就是这个，但是等我过了一会儿我可能会问你怎么回事。对，
还蛮真实了，还蛮真实了。
对，那如果是在你比如说这段时间其实比较空闲的状态之下，
对，没那么忙呢，
对，你会有什么反应？
没那么忙就是想法不是做法是吧？
对，
想法的话没那么忙，那我其实这取决于我有没有在睡觉。对，如果
再次改变阵地。
对，我非常不喜欢睡觉被吵醒。
哦，
对，然后如果我当时恰好没有在睡觉，那我的想法我会觉得你 emo， 那也就是问问你为什么 emo 啊，我会问你为什么 emo。
他听起来已经准备好该如何应付对方了。
对，
那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人大半 emo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好可怕，
人大半夜 emo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对啊，每个人都有可能会大半 emo 啊。
也是
合理嘛，
但这话说出来好冰冷。
对，深夜就会人就会有情绪啊，这都很正常。
为什么要麻烦你是吗？
没有，那我会觉得啊，你还挺把我当朋友，那我就剖析剖析分析一下你为什么 emo， 帮你解决问题呗。对吧？
我觉得他们那种思考模式总给我一种完全置身事外的感觉。
对，
就是他是能够比较冷静客观的去看待自己的朋友深夜难过这件事情，但不像我，可能我接起电话的那一瞬间我就会想说，我现在跟朋友是一条船上的蚂蚱，他这个事情也担到了我的身上，那我就要跟他去好好安慰一下他什么的。
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说，哎呀，他大半夜给我打电话，都已经凌晨三四点了，他一定知道我已经睡了，或者是他可能之前给我发过消息我没有回他，所以他大概率是知道我已经睡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要给我打电话，他一定是遇到很难过的事情。
对，可想那个程度应该是蛮重的。
那我会想，就是大半夜给我打电话，在我已经睡着肯定很晚的情况下，我会出我有一出什么大事了你给我打电话，结果你告诉我。
emo 怎么不算大事啊？
这真的大家思考逻辑不一样。哎，我会觉得说，尤其是他和刚刚那一番话又更加点我一下，就是我可能会觉得也会有那么一瞬间的觉得，哎呀好晚了，怎么这么晚打电话过来，睡得正香，你也会有那种哎一瞬间的那种好像被惊醒被吵醒的那种感觉，但是你也会设身处地的想说，他在这样的时间段选择给我打电话，你换位思考一下，你在深更半夜已经非常非常emo很难过的时候，你不会随便找一个人去联系的，你一定是深思熟虑，我该找谁，我能找谁，我最后选择了的这个人。
对，
他想必一定非常难过。
对，我是被坚定选择的那一个，即便在凌晨三点我可以接受。
对、啊、
我应该是会把就是一边就是可能打个哈欠，然后稍微挪一挪坐起来说，你等一下啊，我起来，我稍微清醒一下，好，你说，你好好说怎么了。
嗯，
然后就很仔细的听，咱们就是
对，
但其实刚才我也想了一下、哦、他选择在大半夜可能会吵醒我的情况下给我打电话，我觉得他这个 emo 值应该可能会打得非常高，如果是我的朋友的话，因为我朋友一般是不会这样做、
嗯、你的朋友根本不联系你的
除非就是没有，除非就大半夜找我来喝酒什么的、
嗯、
就他如果是这种情况打，他应该已经到了遇到很大的事儿，然后造成他 emo， 然后打给我这个电话，如果只是单纯倾诉而不是找我解决问题的话，
你会
觉得我觉得他就是在情绪上呼救的一个表现、嗯、我可能会当即我找到他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哦，
因为他可能就是这在我看很反常，他肯定在向我求救，我会这么认为。
嗯，
对，
他马上就要去到线下去帮朋友解决问题
哦，我不会想到这个点、嗯、我不会想到要去线下，我只是觉得我好好听你快说怎么了。
而且你知道就近段时间我感觉我可能 maybe 有一点点被于老师影响、嗯、我之前的 MBTI 不是 ENFP 吗、
嗯、
然后我上次又认真的测的、哦、不是开玩笑测的，认真测了一遍，我的 MBTI 变成跟他一样 INTP、啊，很恐怖，
变成转 T。
但是我后来又再认真的测了几遍，我的 F 值还是大于 T 值的。
嗯，
对。然后你知道，这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比如说偶尔啊，比如说刮或者流、
嗯，
你们两个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太如意的事情，然后会跟我倾诉，或者有的时候是会有点小发泄，就是想要骂人的那种感觉。
嗯，
在这个瞬间，我脑海里面真的会有一个声音，我会想，哭和骂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
对，
这很恐怖，
我们需要解决问题。对。
我在那个瞬间我就会下意识的说，我说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嗯、
我们先把这个方案想出来然后慢慢哭、
哦、
我现在会变得有点这样。
是，我是有点分，其实就如果是在工作里面的话，假设碰到了什么事情，我可能会稍微的偏 T 一点、
嗯、
就我想着说赶紧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嗯、
什么情绪都放到后面再去处理、
嗯、
但是私人的事件上面我会觉得说跟朋友聊天我不会去想说解决问题，我就想说啊，那我们俩这时候情绪共振一下
无限共振一下
哦，说到这个就想到另外一道题了，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朋友啊、
嗯、
他不是什么大半夜打扰你啊、
嗯、
现在是另外一道题了、
嗯、
你的朋友提出他现在很悲伤、
嗯、
希望你能够帮他分担一下这个悲伤，你会觉得他的悲伤是减半了还是说两个人都变得更悲伤了？
其实这个问题我在刚才那个上一个问题中已经有讲到、
啊、
我觉得他是把他的悲伤传递给我，如果他觉得把他的悲伤传递给我，我们两个一起悲伤能有助于他解决这个 emo 问题解决他这个悲伤问题，
字字句句都很替
结果导向，你发现
对
还是要解决问题，
对，那我愿意承担这个难受、
嗯、
对，如果你的悲伤只是传递给我对你没有任何好处，那我觉得那倒不如我直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
哦，好吓人。
我这边的话我的答案其实很意外的跟于老师一样哎。
啊，
我是觉得我们是会获得两倍的悲伤的，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被传染情绪的人、
嗯、
就稍微朋友跟我讲一点比如说他发生了什么特别不开心的事情，我听到之后我可能心也会跟着一块难过，然后我整体的话语也不会特别的激昂特别的就是开导他，我可能也说啊好难啊这件事情，然后我也会变得特别难过。
哎，我可能也分情况、
嗯、
就是如果说比如说瓜跟我讲了一个他的情感困惑、
嗯、
然后跟我说他真的很难过，然后我会一开始先帮他想办法、
嗯、
我说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呢，然后想了一大堆办法最后发现没办法，然后我就会有点逼亏，我说哦，想不到任何办法了一起哭吧。
最经典的就是有时候我跟 Cos 打电话我跟他哭诉就是我四年来就是滴水未沾这件事情，然后他那边一开始会跟我讲啊，那你多刷一刷社交软件啊、
嗯、
多去外面结交新朋友啊，后面在我的一番力证之下发现好像条条路都行不通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这个咋整的对呀没得整啊，然后我俩就唉声叹气好半天，
就这样吧。
对
啊，所以就是 F 人能更加共情其他人的情绪
某种程度上吧、
嗯、
对 T 人也能共情了，但是他们会在共情情绪之前说我怎么先帮你解决这
个，对，他要以结果为导向。
对、
啊、对，就然后我想了一下你刚才就说那个问题就两个人共同悲伤那个事儿，我想了一下其实我发现我的答案其实不对、
嗯、
应该是别人的悲伤很难传递给我。
哦，
我很难，对，就黄瓜刚才那个问题点醒我了。
哦，
对，其实你的悲伤传递给我很困难，在这方面就已经很难了你达不到我这，你要我完全共情你可能朋友之间的关系是不够的，他关系必须得往上升、
哦、
爱人家人才可以， 我说这话就是有点得罪朋友了。
所以你的答案其实应该是你不会有双倍的悲伤，对于朋友来讲的
你也不会帮别人分担悲伤，
对，就让悲伤在那个地方。
我会帮他解决悲伤啊，对不对？
解决悲伤，
那悲伤你肯定有源头的嘛。
重点是解决。
对对对。
我在这方面就我觉得我还蛮点的那种 FJ 的。嗯。我首先会觉得悲伤是减半的，我很乐意倾听你的就是悲伤，哦，因为我知道你肯定抒发了之后，你有一个疏解的出口的话，你的情绪应该是会缓和一些的。但是我也确实很容易被像 F 人一样，他被情绪感染到，我也会焦心这个事情。像前段时间，我有一个姐妹，她鼻子就是医美出了点问题，然后可能会来杭州这边像打官司啊这种有纠纷的这种，嗯，然后她非常焦虑，她给我打电话，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了吗？我没有觉得说我好像承担了她的痛苦还是怎么样的，我会觉得她跟我讲了之后。他从他的表达上你也能看出来他很庆幸有我在，他觉得跟我讲然后我给他想一点办法的时候，他会觉得哎，他的情绪有好一些，能够更加的镇定一些，嗯，但是呢我那两天每天早上来公司的路上我都在想这件事情，嗯，就是我在想说他大概几号来，我要什么时候给他找，要不要把黄金眼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什么时候就是他大概待几天，就有点 J 的那个纸又跟着出来，哦，就是我要安排，哦，但是情绪呢又很焦虑，明明他早上没给我打电话，但是我早上一醒来我就想这件事情，哦，我就会替他操心。
我觉得这个就是 T 和 J 在某种情况下的时候呢，可能会被人觉得有一点点相似，有点区分不开。
对对对，
对，就是 T 和 J 它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J 其实是在执行的，
对，
嗯，然后 T 是在想办法的，嗯，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区别。
哎，停留在思考和执行的两个阶段是不一样分开的。
对，
感觉你还蛮累的。
对，所以我经常觉得 FJ 结尾和TP 结尾的人都很分裂，你知道吗？
对，那你想想，如果这个人是 TJ 结尾，
嗯，那很极致啊，很精彩，
就感觉就是那种又要想办法去解决，然后又要去执行它，一步一步规划好。
对，就是两年前的我，活得很忙碌，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哎，但是说回来，虽然前面我说我感觉隐隐约约有一点点就是 T 值升高，嗯，但是我本质上还是一个 F 人嘛，嗯，所以有的时候还是会被他的 T 值给撞击到，你知道，就是被狠狠的撞到。啊，嗯，就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下例子啊。仅仅发生在昨天晚上哦，非常临近当下，哦，
这么新鲜。
对，昨天是这样的，因为咱们瓜子老师呢买了一把非常奇妙的椅子，然后这把椅子它是只能固定角度固定开合这样子，然后呢我每次要走出我们的办公室我就必须要经过他的那把椅子，经过他的那把椅子的过程当中呢，在我跟他的位置中间有一个房梁，就竖着的那种，
凸出来的。
对，然后我走过去的时候我的屁股就狠狠地撞到了那个梁的那个脚上，你知道吗，就特别特别痛。晚上回家我就跟于老师说，我说哎呦，我真的受不了，我屁股超痛，非常非常痛，真的痛的受不了。
你没跟他说怎么回事，你只跟他说痛是吗？
对，我没跟他说怎么回事，然后他就一直问我，你的屁股为什么会撞到脚上。哎，我当时真实的想法是觉得说我屁股很痛，你哪怕不安慰我，你不应该说类似于说让我看看有没有怎么样，
很严重吗？
给你吹吹痛痛飞跳。
对，
没有，我要澄清一下，我当时说这话的时候，我是第一时间我先揉他的屁股，然后我说这话的。对，然后我是第一时间采取了，就是帮他。
没有没有，造谣造谣，
想要挽尊，
真的没有，
真有。
然后昨天晚上我又跟于老师聊了一下，说今天要录的这个主题嘛，我就在刷某 Redbook 的时候又刷到了一个博主，那博主好像是个台湾人，然后他就拿这道题去测试他老公，想要看他老公是 T 反应还是 F 反应，这道题就是他突然走过去面带一丝丝 emo， 然后跟他老公说，老公我心情不好买了个面包，心情不好买了个面包。我也就如法炮制把这句话告诉了于老师。于老师说，什么面包，在哪里买的，好吃吗？
不是，我第一回答是，你为什么不给我买一个？因为 Taco 最近在减肥，然后他晚上买个面包的话，因为那天晚饭我好像也没吃，我说你怎么不给我买个，你怎么不问一下我要不要吃。
完全没有get到前面说心情不好。
对，完全没有在管前面心情不好这一趴。然后那个博主呢问完她老公，她老公的回答差不多，她老公后面还开始发散说，哎，你买的是什么面包啊，是巧克力面包还是菠萝面包，我比较喜欢吃菠萝面包，也比较好吃。然后这个博主呢后来又去问她的女儿，大概只有几岁的一个女儿，就跟她女儿说，妈妈心情不好买了个面包，她女儿马上眼神就变了，然后站起来，妈妈为什么心情不好，
抓到重点了。
对，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你知道
他过今天早上来问我，我第一反应说好吃吗。
对啊，他就是他的 T 值也是蛮高，
对，偶尔，对，
就是我如果看到这道题的话，我应该会问他，我说你吃面包会让你心情很好，然后我说
还是有点联系的，
对，
还是在关心心情不好这件事的，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
其实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我就觉得如果我的女朋友心情不好，她不应该只告诉老公我心情不好，你
而是应该顺便给你带个面包，
不是
自己心情都照顾不好，还要照顾你的心情。
他应该在后面带一句，比如说我遇到什么什么事了，我心情不好。对，虽然我也知道，人嘛，有时候会无缘故的心情不好，这也是有可能的。
嗯，但你是想知道他为什么心情不好，然后以便于他下一步方便为你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他牵扯到面包，然后
你就被勾走了。
对，我们两个都在减肥的情况下，
你就想吃巧克力面包了，是吧？而且你知道前段时间我们俩一起去了趟上迪嘛，就是我觉得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个地方。对，就是大家都知道如果去过上迪的话应该是见过他有那个花车巡游的，对不对？
很感动。
对，本人是非常爱花车巡游这件事的，而且当天我们的位置非常非常好，站在最前面，然后我当天还跟噗噗互动了，噗噗跟我击掌了。
哦，
对，你知道我是一个每一次去上迪然后看花车的时候我都会流眼泪的人。
嗯，
然后当天我就觉得哎，跟于老师第一次去上迪这种地方，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一起感动一下啊，一起梦幻一下啊，
是一次情侣去是吗？
我看到你感动我也非常感动。
你别晚尊了。
你知道于老师在花车巡游的期间他在干嘛吗？
在干嘛？
他没有看吗？
他在对接工作。
哦，太忙了吧。
我真的我没有生气，我只是我自己是做不到这件事的，
我只是比较好奇。就是于老师能采访一下你，你在看到花车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吗？
啊，我当时真实的感受就是因为我当时一直在对接工作，对接工作同时呢，其实因为我们毕竟也在好的位置嘛，我肯定也想看一下，然后我觉得场面非常震撼。对，然后等花车它会慢慢过去，对不对？
嗯，
慢慢过去我就想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接下来马上进行下一个游玩项目。
哦，
对，花车等于最精彩部分过了，然后我就想能不能，哎，那你不是分路吗？我就想他快点把路解开，我马上去玩下一个项目。
对，你知道当时我们要从它相当于 A 园区要跨到 B 园区，然后 AB 园区中间只有一条道，那条道呢就是被花车占掉了。当时我们在 A 园区和 B 园区的交接口的地方就看到花车还在走嘛，当时我们已经看完了，就是从我们原本的位置已经挪到那边了。对，然后于老师看着那边的花车就跟我说什么时候结束啊，我想快点过去。你知道我整个人
赶花车走，
我都窒息了。
想去花车栈道，
虽然我已经看过很多次花车了，可是我哪怕是从我原本的位置已经看完了，我又挪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又看到了花车，我还是会很激动，我还是会很感动。
哦，
可是
他们还没走远。
对，
那我们就
快点挪开。
不是，那我们就可以就进行下一步动作啊，比如说我们还想继续看花车，对不对？我们就不要愣在原地，我们继续追着花车赶呗，对不对？
那个他就是结果导向，你想要什么，我们该怎么做？
对，想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我给你想解决办法。
然后上迪还有另外一个项目也是我很喜欢的，叫精彩奇航，就它是一个迷你小游轮，哦，都不算游轮吧，就是一个船，
小船。
对，然后你可以坐在上面，不用你自己划的那个啊，不是探险家那个。对，不用你自己划，然后你就可以跟着它的那条河这样转，然后转到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一些雕像，可能会喷水啊，可能跟你说话啊什么的。然后因为我很感动的是它里面一直在告诉你，就是你就是金色的奇迹。
哦，
然后现在把这，哦，现在有点想哭了。就是他会告诉你说，现在我把这份力量传递给了你，你要去传递给更多人，
很感动啊。
对，我就一直很感动于这个项目，虽然网上有很多人说这个项目无聊，可是我真的很喜欢。然后那天跟他一起去做，你知道他坐在上面问我什么问题吗？他说你觉得这个项目造价多少钱？
这好像是替人的逻辑。
对，
哦，
我说我不在乎他的逻辑。
我在乎他给我的金色的力量。
这很像有些人去什么排队啊，是干嘛的啊？可能 F 人就会看到那种大排长龙，会说啊，怎么排这么多人啊？天哪，天，我们要在这里排多久？我们要等吗？就是情绪上那种烦躁啊，或者是那种纠结和焦虑。但是 T 人他们可能就会想说，他们这个队啊，我觉得安排的很不合理啊，为什么要走这样的一个路线呢？就没有更好的一个分流的一个什么情况能够改善这个排队吗？
似曾相识，
原来是他们。
你说这样话。
他经常说，然后看到排队他就会这样。哦，尤其在上迪，每一次看到那种乌泱泱的排队他就会这样说啊，到底在干什么。
园长出来跟我谈一下话了。 那这么听下来，感觉 T 人和 F 人之间的差别简直就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嗯，
有没有什么东西咱们说是能够满足 TF 双方的这个需求的？
还真的有，咱们一飞当家的系列产品。对，因为在护肤这件事情上面呢， T 人往往会更加注重产品的配方和成分嘛。
嗯，
但是 F 人呢可能会更加在意肤感和使用的时候的一个氛围感嘛。
对，
嗯，
对，那一飞丹的产品就能够同时满足 T 人和 F 人双方的一个护肤需求热。
嗯，
那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飞丹最王牌的产品超级面膜，
真好用。
对，这款面膜作为品牌的第一款产品，已经享誉全球17年了，成为品牌最受欢迎的明星单品。它只是因为说近几年才介入到中国市场，所以目前呢对于咱们国人来说知名度还没有海外那么高，但是有非常多的贵妇和明星，像是苏菲玛索、刘嘉玲、 Katy Perry、 何超莲、宁静，他们都在用，并且在国内外也拿了不少的奖
啊。是，但其实说起一飞丹，它背后有一个挺浪漫的小故事啊。
嗯，
它其实是他们的恋爱脑创始人 Charles 当初为了自己重度敏感肌的妻子啊，他遍寻优秀的生物学家所研制出来的这个配方，因此呢全球首个专为敏感肌肤而设的抗衰老护理品牌一飞丹，哎，就此诞生了。
嗯，
而这款超级面膜呢也是咱们恋爱脑创始人老婆的同款啊。
嗯，
咱们可以让你感受到什么爱，来自 T 人的爱。
对，
对，
我说真的，我觉得这位创始人 Charles 的这个 MBTI 应该是 TJ 结尾。
哎，有迹可循。
对，
他就是你想一个人会为了你的皮肤然后专门为你做一个品牌做产品，这种还蛮 TJ 的感觉。
对对对，
嗯，
替人改变世界。
好，那说回这个就是超级面膜啊，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每次用完它之后，我照镜子都会感觉皮肤是加了一层柔雾滤镜的，
对，像磨皮一样。
对，整张脸是又亮又透，肉眼可见的你会感觉它的质感更好了，是那种真的可以看到的细腻毛孔和镇定舒缓，去红急救的效果更是超级绝。我是那种就是一边照着镜子一边大喊说，原来你们有钱吃这么好是吧，之前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东西。
对，因为刚收到这个品的时候呢，确实价格有点贵，然后我们想要全员都感受一下，我们全公司全部都轮番试用过了，不管是油皮、干皮还是敏皮，大家都很喜欢，效果都很好。就是轮番用下来呢，它的使用感就是它很舒服，你知道吗？它上脸是冰冰凉凉的，
嗯，
你皮肤的那种不适感很快就会被镇定下来，然后也非常适合夏天吧，我觉得。
是的，而且有很多的敏感肌都不敢用强功效的护肤品嘛，就是怕刺痛、怕过敏，对吧？
嗯。
但是大家放心，伊菲丹的这款超级面膜是通过了国际权威检测机构 Intertech 的敏感肌肤耐受测试和临床检验权威验证的，所以任何年龄的敏感肌肤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对的，
对，而且这款面膜里面添加了来自天然珍稀深海鲑鱼皮里的高浓度三重胶原肽，以及专为亚洲敏感肌研发的 QAI 科学配方，能够真正的深入肌底修复抗衰，促进细胞再生和胶原蛋白的生成。所以不管是什么熬夜暗沉啦、晒后修复啦、换季敏感啦、妆前急救啦，都不在话下。
是的，
对，它真的是有肉眼可见的急救功效，就是两颊旁边不有水滴形毛孔嘛，那个都能肉眼可见的收缩。然后这个使用过程呢，可以说是绝佳的那种居家 SPA 的享受。
对，
所以咱们说它是什么 IT 人和 F 人都满意的产品，我觉得是没有毛病的。
是的，那这次呢也是准备了一飞丹的799全明星体验礼盒，包含超级面膜和他们家所有的经典产品都可以一次性的体验到。
是的，
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到某宝搜索一飞丹，找到他们家的某宝官方旗舰店，给客服报暗号
凹凸电波，
同时千万不要忘了在下单的时候再备注一下凹凸电波这四个字。那么更多的活动详情和细节呢，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公众号凹凸电波，找到和本期节目对应的那篇推送就可以看到啦。好，那继续回到我们的 TF 的这个争论里面啊。接下来这个题呢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有一个女生在你面前打翻了一瓶可乐，同时她手上吃的东西也全撒了一地，你会觉得
哦，想法是吗？
哎，这个地方也是想法。
Oh sad， 这是我的第一想法。
我就太完蛋了吧，这也
对。
这女生是谁呀、啊？
不重要，这就是一个陌生人。
他想要追问
的
东西
是
谁？
一个陌生人，就是
一个陌生人在我面前打翻了。
对，
我会看一下有没有撒到我。
好结果，好精彩，这是我没有想
到。以及他是在哪里打翻的这个东西？如果是在家里，我会想我要不要怎么清理一下。
哦、
oh, ，
幻想如果这个人是你，有一个女孩，
如果是在公共场合一个陌生人，他撒到我衣服，我想那你怎么赔偿我？
好可怕！哎，他这个 在网上看到的那个还要可怕，因为当时我在网上看到这个题，然后说 F 人的话可能会觉得好惨好尴尬或者什么的、对，但是如果是 T 人的话会觉得说哦没得吃了他这个不仅是没得吃了，你们撒到我啊，
不要干扰到我哦
哦天哪。哎，那我还有个问题想要问问大家、就是假设说你有一个朋友跟你说我好像拉肚子了，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好像拉肚子了，你会作何反应？你会想什么会说什么都可以。
我会想就是问他你昨晚是不是吃坏东西了、什么的。
哦，可可呢？
我不会耶，我会直接说你还好吗，要不要去医院，还是我这边有药。
哦，
这真的是你很常说的两句话呀你还好吗，要不要去医院，我这边有止痛药就这两句啊 A 和 B。
其实我想法跟黄瓜差不多耶，我想你吃了什么东西
啊、
我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如果他只跟我说我好像拉肚子了，就是这个场面是他没从厕所回来、他就在我面前，他说那我可能会说你要不要去上厕所，对，然后你有没有纸什么之类的。但如果说他刚从厕所回来他跟我说我好像拉肚子了，我会一定会问他说你是不是你刚刚吃什么了吗，或者怎么样的。
哦，你们三个的回答都比较偏 T 一点。
哦，
是吗？
对，因为就是在这道题里面它的一个设定吧哈，也不说什么标准答案，就是说 F 人的话呢他可能更多的就是关心你怎么样、你要不要去医院呢、你还好吗，你 OK 吗、
肚子痛到什么程度了，
对对对。但是 T 人就是直接就是结果导向，你吃什么了导致你这个问题的。
哦，
对。好，那我觉得下面这道题呢是我个人觉得测 TF 很经典的一道题。
嗯，
就是如果有一个人非常严肃的对你说你这样没有人会喜欢你的，你会觉得
瓜刚刚其实那个声音就已经应该
暴露了
F 人的反应了。
对，我会马上之前我感觉我浑身所有的细胞全部都立正了，就是我会觉得自己要起鸡皮疙瘩，因为这句话在我看来是非常严重的一句话。
对，我也觉得很严重，我听到这个话我会觉得天塌了。
对，
然后我会觉得整个人破防了。是
啊，你会破防了？
破防，我也会破防。
就你们F 人在这里，我就替人就有点感觉瑟瑟发抖就是你们难道不会觉得他凭什么那么说我
啊？对啊，你谁你哪位啊？
对啊，
但是那一刻你不会马上去反击他，你不会想那些反击的话语，比如是说哎，你就一个人代表所有人都说大家都不会喜欢我这样吗？我不会想到这些东西，我会想到就是他现在就是代表了众多样本的其中一个，有他这么一个人觉得我这样做不好，那肯定还有千千万万人觉得我这样做不好、
我以为你已经不在内耗了你还是这样
的对啊，
就是、我心里就会特别难过。
我会觉得他这么跟我说那他自己的主观想法，他代表不了任何别人的想法来说这句话，我觉得他这句话的逻辑漏洞非常的大。
对，
他就说了一句病句。
对，我觉得
请都从语文的角度攻击
我可能心里会有很多个想法，但没有一个想法可能是偏 F 的，就针对这道题哈，我可能第一想法会说你算老几、然后第二个想法会说应该只有你自己不喜欢我吧，然后非要说你这样子没有人会喜欢你的，实际只有你不喜欢我而已。
你是真实的会这么想，而不是一种自我安慰？
不会不会
啊，我他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喜欢我
他的这个说法一般是我在难过了之后拿来自我安慰的、但其实我骗不了我自己，我会觉得完了，全世界都不喜欢我，根本没有人会喜欢我。
而且我觉得这个分两种情况，假设是我在一个陌生场合里面突然做了一件事情，一个陌生人就突然开始给我当爹、说你这样子做没有人会喜欢你的
哦、那不一样，那不一样。
这样我就会马上有一个反击的意识，我可能就会跟他说你这样做也没有人会喜欢你我可能就会这么去反击他。但如果是我很好的朋友或者周边跟我玩得挺近的人突然跟我讲说哎，你不能这样做，这样做真的没有人会喜欢你，我会觉得特别受伤。
对，
打没打没，咱们 F 人不要这样内耗、首先我觉得亲近的人甚至你不要说是朋友或者是每天玩得很近的人，我就不会跟你讲这样的话的，最多咱们就就事论事，不会说你这样做没有人会喜欢你干嘛。这是
我的重点，它不是在于说是否亲近我们的关系，而是我认不认识这个人。只要我跟他是认识的，
就应该不会讲这种话。
只要我跟他是认识的，他很严肃的跟我讲了这个话，我起码难过一个星期。
这是我对人类基本的期待。
难道不是应该他很认真跟你说完这句话，你从此以后就不认识了吗？
好精妙的想法，
就是
有道理。
感觉 F 人在这一点上会容易被攻击到，
对，很容易内耗。
对，
但他们想到第一点就是要么是反击，要不然
在
绝交。对
对
对，
你算老几？明明就是你自己不喜欢我，还要装出一副冠冕堂皇那样子说，除了所有人都不喜欢我。
我们的想法是他可能是样本的其中一个。
对，这点我刚刚想说了，瓜第一句他想的第一个想要反击的点也是在自证，就是你不能代表所有人。
家里发现一只蟑螂的时候，证明你们家已经有千万只蟑螂了。那接下来再问大家一个题啊，就是假设你的朋友对你说，哎，我考试考砸了啊，你这时候你会怎么去想？
哦塞，
是哪种考试啊？
就是
期末考吗？
对，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的话，我可能不会怎么样，哎，我可能会说期末考试考砸考砸了呗，又不会有什么影响。
那你觉得什么考试比较重？高考吗？
就比如中考、高考
啊。
哦塞！
他跟我说考试考砸了，我说 Oh my God， 那怎么办？我宝，
对，会想我抱抱你，
对，
很难拼。如果是很普通的朋友，就比方说是一个班里边，同学某一个同学，不是跟我玩的最近的那种同学，他跟我说，可能随便说一句我考砸，我说，哦，真的吗？哦，但我心里不会有任何波澜。
即便是中高考吗？
干我屁事。
因为如果是那种平时的什么期中期末考我不会在意的，但是如果是中高考，然后从考场里面走出来有一个平时跟我关系很一般的同班同学，他走到我面前面色很难看跟我说了一句我考试考砸了，我应该会当下愣在那里，我整个人发抖不知道说什么，然后很难过很难过
啊，
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他考砸了怎么办
怎么办呢？这个事情没
有，但这对我来说不重要啊。
我的朋友如果跟我说我考试考砸了怎么办，我会觉得首先我的朋友他们都学渣，我会觉得你最近怎么了，你竟然因为考试考砸了跟我说，你是不是出现其他问题，是不是心理上出现问题，
连这种破事都要讲，
对，怎么会因为考试考砸跟我说你女朋友分手了，你什么跟我说都没毛病，
考砸了不是应该的吗？我们
李老师可能会甩下一句话说你直接就复读吧，对，结果导向了。
那考砸了我会说啊，哎，咱们想想赚钱出路吧，你的生活不只有学习而已啊。
不读大学了，不读了。
我最近有几个工作可以介绍给你。哎，那再给这个题加一个设定，假设哈，是你考的特别好的情况下，你的朋友过来说，哎呀，我这次考砸了，他当时还不知道你这次的成绩考得非常的好。
我觉得我答案不会有任何的差别，
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就是我觉得，只要是那种普通的朋友，就是很普通的同学，我不会对他考好考坏有任何的情绪波澜。就即便是，就我觉得可能我会出于礼貌，我会安慰两句啊，真的吗？啊，你说哪道题没做吗？可能就是会努力的为了让这个对话继续下去，让他抒发出这个东西，有这段交流，我继续问一些问题或者给一些安慰，但我内心不会有任何就是伴随他，哦，他考砸了怎么办，干我屁事，我考得很好。
我觉得这可能跟某种意义上啊，可能跟 NS 也有点关系，
是吗？
因为我作为一个 N 人嘛，然后我听到他考砸了之后，我就开始无限联想他后面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他家长会怎么样对他，然后他自己要怎么面对这件事情，他要复读吗？他复读又要怎么办，班上同学又怎么看他，会联想一啪啦的事情，
我只会觉得人各有命。
对，尊重他人命运。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很严肃的事，它不像是那种我日常生活中朋友有什么情绪问题然后分手了还是干嘛的，就是他是有我可以参与进去的解决方法的，就是我给他问问他发生什么事，我可以给他一些支招啊或者干嘛的。高考中考考砸了我能怎么办？我能帮你什么？所以我只能就是基于友善，就是应和你两句，让你是不是感觉会好一点？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中考高考我没有办法帮助他任何地方，所以我才会想说，那我安慰安慰你，帮你分担一下这个情绪。
啊，出发点不一样。
是。
好，那接下来这个题呢，是一道长题了，也是刷 Little Red Book 看到的，我觉得还蛮妙的。想象一下，你是一个舞蹈队的队长。你现在呢必须要选择一名队员去给他颁发年度优秀队员这个奖，并且这个奖是有奖金的。哎，那么现在有两个候选人 A 和 B， 你会选谁呢？ A 队员他是一个明星队员，虽然他还是一个低年级学生，但是他为舞蹈队赢得了许多的分数，并且让全队获得过年度金奖。A 同学的天赋很好，但他从不骄傲，还是非常尽力的参加每场表演和比赛，所以出于公平起见，选择必须仅仅根据赛场表现来做出，否则如果有偏袒，那么会开出一个不好的先例，自然了，相信所有的人都会毫无意义的同意 A 获得这个荣誉吧。就是 A 队员啊。接下来是 B 队员。 B 队员他虽然不是最佳的舞者，但是他付出了超出常人的努力去练习，总是拿出 150% 的努力参加每一场比赛，每一场比赛他都热情高涨，并且很好的鼓动其他队员共同努力。 另外 B 同学是高年级的，因为家境原因，高中毕业之后他就必须去找份工作，不能进入大学学习了，所以这可能是他唯一一次获得这个荣誉的机会，而且这份奖金还可能能让他继续读书。你会选谁？
这题有点难，我没有办法像前面一样就是很快的得出一个结论。于老师可以想象自己是舞蹈队队长吗？你会想篮球队？
如果是
他不会打篮球。
OK 也一样了，就假设篮球队嘛。我篮球也不会打，可能别的队吧。反正运动队嘛。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我在同情上面说，我非常的同情 B 同学，我想办法帮他募集这个上学的资金，但是我会把这个荣誉给到 A。对，因为我们必须要尊重这个项目，尊重这个体育精神。对，我觉得同情分是非常不好的一个行为。对，然后如果有其他我们就解决问题，解决 B 同学的问题。对。对，那 A 同学我觉得在很多事情上面，就是一些运动啊，一些竞技上面，天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如果说我把这个项目荣誉给了 B 同学，那 A 同学会很失落，他觉得我明明这么优秀，明明在这方面这么有天赋，为什么我得不到？但这对 A 不公平。他可能就因此受挫，我们就失去了一个伟大的运动员之类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是不好的。
我这边的话我会毫不犹豫的把这个奖颁给 AA 其实。因为我前面也讲到过，就是在工作层面来讲，我是挺那种就事论事的，就我可能不会带很多的感情色彩在里面。咱们今天评的这个奖是什么呀？年度优秀队员，不是年度努力队员。所以单纯就拿优秀的角度来衡量的话，其实这个题面里面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就是 A 同学会更优秀一点。而且假设我把这个奖给 B 同学的话，我觉得他拿到他应该也会受之有愧，我个人是这样感觉的。
我这个的话，我早年可能会选 A。 就是没什么多余的情感，或者是不想做那么多思考，因为觉得如果选 B 的话，你在中间做的工作可能会变得很多。但是呢，我想了一下，因为我好像被这样对待过。就是上大学的时候也是有奖学金嘛，然后就会有人来问，就比方说老师，学校老师或者说是班主任，他会来问你说考不考虑把这个名额让给班里的另外一个某某。然后理由呢也是因为家境的问题。然后我记得这种事情我遇到过两次，一次是在班里边的这种评选，一次是在学生会里边的评选。然后班里边的那个呢我让了，我记得我同意了一次，我说 OK 没关系，那就让给他。因为他其实不是说完全因为钱的问题，完全是因为穷，家境不好，所以要把奖学金，他学习也很不错，只是这次恰好可能卡线没有评到他。那我觉得我让给他，我 OK 我没关系的。然后学生会里边又有一次是也是评那个 优秀干部吧还是什么的，也有人来问，就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况，就是他是大四了要毕业了，他能获的话这也就是最后一次机会能拿一个这样的证书了。问我要不要考，不考虑，愿不愿意让给对方。我拒绝了。我说我没有这方面的想法，我不太想这样。然后两种情况我都遇到过，所以证明我是接受这样一个协商的一个过程的。所以呢我觉得我选B 的原因是因为我可能会在给 B 之前因为我觉得最后也不一定真的会给到 B， 我也会先去问 A 的意愿，你愿不愿意，
跟我一样。
对，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你，但如果你愿意的话然后再去找 B 聊聊，或许 B 又觉得说没关系，其实不用考虑我怎样的，那我就还是给 A， 就是给双方一个就是大家都能够思考选择一下的，就是要不要接受，要不要让出你，但是你不管做任何的两个选择都是有理有据的。
对。因为这道题我也觉得很难选的点是在于，首先就是从公平公正的角度肯定是给 A 的，这个是没有毛病的。但是吧我又在想年度优秀队员这个奖，
优秀有很多方面。
对，优秀有很多种方式。对，你的天赋，你的专业当然也是一种优秀的方式，但是你付出超出常人的努力去练习，然后带动所有的其他队员，这难道不算优秀吗？
我说了这不是评最佳努力奖。
但是他的名字就叫年度优秀队员啊。
对，
你可以有自己对优秀的
一个
数字。对啊，对对对，
他不叫做年度专业第一。对吧，如果是年度专业第一这道题没什么好聊的。但是你仔细一想吧，这又有点诡辩色彩，所以我会做出跟刘一样的行为。虽然我觉得这其实在某种角度上我觉得也没那么好，但是我已经是我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了，就是我就问一下 A，B 他真的只有这一次了。 你这次愿不愿意让给他，你如果愿意让的话下一次一定是你的，
嗯，
如果你不愿意就还是你的奖，然后如果
下次也是你的奖，因为他要毕业了
对，下次也是你的，
真的完全尊重你的想法，没有任何逼迫你的意思，就你完全自己考虑，
对，
如果对你造成假吗，我真的非常死命骂你
对，如果 A 他说可以那我就会给 B，
嗯，
对，但如果 A 不行的话我也不想伤害 A，
对呀、
对，因为就是我是因为真的遇到过这种事情，我不是那种觉得说如果有人来问我，哎，比方说太后过来问我说有这么个情况，你考虑让给 B 吗或者怎么样的，我不是那种听到这种就觉得对方哦其实就是来让我让的，那我就让吧，我还能怎么样的，我不是，我就是我不想让的话我就不让，我接受的、所以我也希望对方是相信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你真实考虑就是一遵从你的想法就可以，所以我才觉得这种事情是有协商的余地的，这种感觉吧。
因为我觉得这道题啊，它是真的已经把 T 和 F 的那两个差异值拉得很满了，一边是真的从纯理性和纯逻辑考虑的问题、另外一边是你不得不去面对它有情感因素在里面、有同情因素在里面，
对，
有同情因素我们就解决同情因素我就
说是你要募捐是吗？
对，可以，我们私底下帮助他，但是我们这个奖项就是还是正常公正嘛，因为比赛它就是个很理性的东西。
对，或者是我可能会跟 A 说咱们考不考虑奖给你，奖金给 B
问题太复杂了
对，我觉得也可以啊，就奖金给别人嘛，
我们已经发散出这么多的分支吗不同的故事结局
但是我觉得你们总体而言你们想的会比我更加全面一点，你们会去想在中间有一个斡旋的过程，包括是想着怎么把两边的情绪可能都能安抚到这种，我觉得我稍微有一点武断在这个选择里面我就直接框框给 A 了，就没有什么别的，
谁要管 B 的死活啊
没有什么别的照顾到 B 感受的那种层面的思考，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补齐。
但我觉得其实你这种也正常，如果说是比较偏T人的思维，他没有任何可以指摘的东西啊。
对，他就是你怎么选他都没有问题。
对啊，像瓜前面他自己讲的就是他觉得 B 可能他自己也觉得说就是应该给 A 的，就是所有人都觉得应该是给 A 的， B 应该也都觉得是给 A 的，所以如果就是 A 拿到这个东西的话，没有任何，就这件事情非常顺利简单的结束了。
对，而且这其实如果你去做中间做了很多斡旋的话，后面可能还会迎来更多的问题，比如说假设你去问了 A， 说我不愿意，然后最后这个奖给了 A， 然后 B 后面假设他过得很惨的话，周围人可能又有话说了、说哎呀你看他当时就是不愿意把那个奖给、
被别人知道了，
对，对你来说有那么重要吗，明年你不是还要拿这个奖吗，现在今年非要拿吗，你就这样要抢别人名额吗，这些难听的话就会出来，
A 莫名其妙就背上了一个道德批判、
好复杂，我不要当队长了，辞职
所以我其实觉得这道题最优的解法还是于老师那个解法，
对，
就是、
谁都不得罪，
对，奖该给就给谁，然后 B 的问题我们单独来解决、
他是把这个完全变成两件事情分别处理、
对，其实于老师他的逻辑是他没有在纠结这个奖的问题，就是每个人需要的是什么、就是 B 他不是需要这个奖，他其实需要是那个钱、然后能够继续上学，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继续上学，
对，因为B 是非常不需要这个奖的、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就这个钱他需要的，
你认识 B
因为他付出了 150% 的努力都达不到 A 那样的水平，所以我觉得他是不适合在这个领域继续下去，因为他会付出更多努力，但我觉得他发光点天赋可能在别的地方，我觉得他可以在别的地方达到更高的高度，
适合做 HR 就鼓舞人心，
当然除非他非常热爱这个事情那无所谓，那你想要高度无所谓，对，我就热爱这个事情，但如果你只是热爱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奖对于你来说，如果他单纯是从成绩去发这个奖的话，对于你来说你应该也不会特别 care、对，
因为我后来又仔细想啊，我觉得年度优秀队员这个奖对于 A 和 B 来说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觉得这个奖
要不颁给队长我吧
队长我很努力没在纠结
对
我才是优秀队员，
劳心劳力，
对，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当中我面临过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奖项、有的时候我可能得第一，有的时候我可能得第十，对，或者是什么海选就被刷掉了等等的、我的人生不可能每一个奖我都能拿到手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道题里面这个奖对我来说反而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背后的那个奖金，它的那个含义，因为 你像我们刚刚在聊了这么多之后，我们好像更多都是想要去解决 B 的资金上的问题，它其实中间还有一句很重要的，看起来很重要的，就是这是B 唯一一次获得这样荣誉的机会、可是在我们眼里面好像他没有严重到那个地步、
对，那你反过来讲的话，那 A 他即便年纪小，他不是说他是低年级吗、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他好像还有很多的机会、那他就活该舍去第一次 拿到这个奖的机会吗？
对啊，
就要顺延吗？哎呀，
双方都各自有各自对这个奖的。
哎呀，颁给队长了，烦死了。
对，主要是这个优秀队员，我们到底他评判标准是什么？他没有一个很那个的标准，对吧？
你去制定一个。
对呀，他比如说他很努力，那确实也很优秀。对吧、因为他在努力又鼓动大家一起努力，他是那种氛围的营造者，这也非常努力啊，对于全队的发展非常好啊。然后 A 他只是个人非常厉害，个人水平非常突出啊，只是他个人非常努力，他无法带动团队，那我觉得这两个人的优秀程度他的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
搬两个，于老师自己自费再搬出一个奖项，
对，
同时有奖金。
对，
好，那聊到 T 跟 F 啊，其实我们昨天还想到了另外一个题，这个题应该很多很多朋友都听过了，就是早年间奇葩说的一个辩题，就是博物馆着火了，这个时候你有一个短暂的时间，你是选择救一只小猫还是救一幅名画？
哦呦，这个
哦，听到过这个题，这但是我的答案和多年前他和问我这个题的时候我没有改变。
你多年前的回答是？
我还是救猫。
哦，我也是救猫。其实
我觉得这个题无论是 TSF， 其实就我个人来说，我是一个虔诚的一个佛教信徒啊。
哦，
对，然后因为它是一只猫，然后我觉得我必须得拯救生命。
哦，
对，这个这道题必须得拯救生命。
那你可以设想你不是佛教吗？
我设想不了，我不能背离我的信仰。
难为你了是吗？
对，我不能背离我的信仰。
哎，但是昨天晚上我跟于老师就这道题我们展开了一番争论哦。讲点题外话哦，就比如说他给我的答案是他必须拯救生命嘛。我说 OK， 必须拯救生命。那如果不是一只猫呢？如果在你面前的是一只老鼠呢？
对，一
只
老鼠，
一
只蟑螂。对，那如果说是一只老鼠，一只蟑螂，我觉得生命其实是平等的，哪怕它是一只蚂蚁和一个人，它的生命是一样的。因为为什么我不是一个什么佛学什么集大成者，我不是什么释迦摩尼，因为我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所以我对生命的高低才会有偏见，才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其实我们潜心的修行，那不就是为了修行到对所有的生命能发自内心的平等。对，如果说那如果是一只蚂蚁我不去救它，是一个猫我就去救它，说明我的修为还不够，但是从本质上我想要做到，哪怕是一只蚂蚁我也会选择蚂蚁。
哦，在一个努力的方向上前进。
对，这对于没有任何信宗教信仰的人来说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名画你就你就一只蚂蚁。good good， 我很欣赏。
我的话，我早年间第一次看到这个题的时候，我其实是犹豫了一段时间之后我选了名画。因为这里面要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早年间我会觉得说名画它是人类的，
对人类来说都是有价值的是吗？
对，而且它不仅仅是对人类有价值这么简单，它是人类把所有自己认为最高的最好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一起放到博物馆里面去，它之所以能称为名画，比如说蒙娜丽莎这样的一些画，它之所以能够被那么多人传颂，就是因为它代表了人类在某个阶段的极大成者、极高度的那样的一个位置的一张画，
标志性。
对，如果它这样被烧掉了，而且我是去救一只猫，我会觉得不是说猫的生命不值钱，而是我觉得对于人类这个群体来说，我觉得名画的价值更高。这个是在我之前的一个想法。但是后来啊，后来
你变了吗？
后来是怎么变的呢？
你早年因为这跟我大吵特吵。哎，你居然救猫，天哪。
后来我是怎么变的？后来我是读了三体。三体里面有一段剧情在我们 TSP 的那个三体解读里面暂时还没有涉及到，因为还在后面。三体里面有一段剧情，就是人类已经马上就要灭绝了，就是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马上就要灭绝了。人类这个时候开始想办法，说我们应该留一点什么东西给可能会看到的人去看到呢？我们应该留什么呢？我们应该留我们的壁画，应该要留我们的各种的什么书法、音乐、舞蹈，所有能够代表我们人类这么多年、这么几千年的文化所衍生下来的美好的东西，我们应该把它想办法留下来。看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留下来。人类当时绞尽脑汁，最后反正是想了个办法，留了一些下来。在看到那一段的时候，我当下是还蛮感动的，我觉得哎呀，人类还是有自己最崇高的追求的，还是能有一些东西去象征人类真善美的那一面的。但是三体第三部叫死神永生，最后其实整个宇宙都会湮灭，你最后整个宇宙会归零重启。当然这个是三体里的设定啊，不是说现实世界，但现实世界很有可能。但是对，就是整个宇宙到最后都会化为一滩尘土，然后所有的东西重新开始，所有的宇宙大爆炸重新展开，再重新去演变不同的文明。 那你人类留下的这沧海一粟的这样的一些名画，它又能代表什么呢？
嗯，
好像也代表不了什么东西。那不如我就着眼当下，就当下能救的活物。
嗯，
哦，
对，所以
我以为你要说那就什么都别救了，我先跑，
我自己赶快跑掉，
救救我自己吧。
所以这个是我后来转变的一个想法。
嗯，
倒不是说是跟 TF 那个相关，就不是说我从更理性更逻辑的角度去考虑，那个是之前。
嗯嗯，
对，后来是感觉反而
你的角度其实没变，一直都是从人类出发。
对，
嗯，
但是
我怎么这么爱人类、啊？
情境不一样，
你是神，神爱世人。
这个问题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表达生命还是最重要还是壁画艺术更重要的一个事情，那我觉得肯定是生命更重要，就像这个问题一样，那如果换成是一个人类的幼崽呢和 一幅名画呢、
哦、
对吧，
这感觉又不一样。
对啊，那就像说的换成一只蚂蚁，这就是其实每个人对不同生命的理解、如果换成一个婴儿，我选 99.99% 的人都会救婴儿，不救婴儿的人那个会被抨击，
对，各个层面都会被道德质押的。
那为什么就一只猫就有问题呢，对吧？
嗯
嗯，
阿弥陀佛。
刘老师今天是来传播佛法了、
大家都皈依了是吧。
好，那不知道大家在这些问题上会怎么样去选择呢，但实际上每个人的身上都是 T 和 F 会共存的。
是的，
对，不是说你的 T 值就非常的满，然后他的 F 值非常满，所以你们就毫无相似之处，也不可能是这样的。
对，
只是说你身上的这个可能比例上会有一些
差距、对对对、你 T 值再高也会偶尔冒出比较 F 人的时刻、
对，也比如说像黄瓜酱，他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偏 F 的人，但是他在工作上就会变得比较 T 一点。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面对不同的情况和事件的时候，我们可以调用更加适合自己当下那个状态的一个思维方式、然后来做出决策、这样的话可能会让你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大小小的难题会更容易解决一些。
是的。
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再次感谢一飞丹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对，这次为大家隆重介绍的是他们家的明星单品啊，超级面膜。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往某宝搜索一飞丹，找到他们家的某宝官方旗舰店，给客服报暗号
凹凸电波，
同时千万不要忘了在下单的时候再备注一下凹凸电波这四个字。那么更多的活动详情和细节呢，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公众号凹凸电波，找到和本期节目对应的那篇推送就可以看到了。除此之外呢，一飞丹这个名字的拼写方式我们已经放在了我们的节目简介和 show notes 里面，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好，那今天节目就是到这里啦，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于老师，
别着急，
慢慢来，
拜拜。